မြန်မာနိုင်ငံအတွင်း
美国解除旅行禁令，迎来大批国际游客。白宫严拟拜习会细节，拜习峰会有哪些前景与挑战？奥巴马批评中俄领导人不出席气候峰会。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周一解除了旅行禁令，持有官方疫苗接种证明和近期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的外国旅客可以入境美国。另外，白宫表示正在研拟拜登与习近平线上会议的细节，拜习峰会有哪些前景和挑战，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离开中国去出席 G20 峰会与联合国气候峰会，原本预期的拜习会改由视讯方式举办。11月8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副发言人尚皮耶说，正在进行工作会议来研拟拜习会的细节。
We have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with the PRC that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Biden will have a virtual bilateral meeti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This part of our ongoing efforts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not about seeking specific deliverables, so I want to make clear on that, and working level discussions are underway to confirm details, but I don't have any updates for you at this time or announcement on a time on this.
在被问到是否可能在11月底的感恩节之前进行拜习会，尚皮也表示，目前只是确定在年底前举办，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周一开始，美国解除了旅行禁令，持有官方疫苗接种证明和近期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的游客可以飞往美国。美国的旅行禁令在2020年初实施，禁止33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非美国公民入境。
No, I haven't seen any of them. And him, just elated, you know, there's no words. I don't have any words. Imagine, look at him, it's just, there's no words. You can't describe, how do you describe this feeling? You know? Yeah, look, it's such a joy, you know? Yes, yes, Mita. Yes, Baba.
Honestly, it felt amazing to see them hugging and holding hands, and yeah, it's just that's the thing that I've missed the most is them not being able to be together, just because I know how much it means to me to be able to hold him, and having them not be able to do that, it's been really painful. So this, I'm so glad it happened. I'm so glad it's real. It's amazing.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周一在格拉斯哥的气候大会上说，世界两个最大排放国的领导人及中国和俄罗斯甚至拒绝出席会议，尤其令人沮丧。他批评这两个国家的计划反映出危险的缺乏紧迫感。奥巴马总统指出，他参与推动的巴黎协定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Paris showed the world that progress is possible, created a framework. Important work was there, and work has been done here. That is the good news. Now for the bad news. We are nowhere near where we need to be yet. For starters, despite the progress that Paris represented, most countries have failed to meet the action plans that they set 6 years ago. Not just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Most nations have failed to be as ambitious as they need to be. The escalation, the ratcheting up of ambition that we anticipated in Paris 6 years ago has not been uniformly realized. I have to confess, it was particularly discouraging to see the leaders of two of the world's largest emitters, China and Russia, decline to even attend the proceedings. And their national plans so far reflect what appears to be a dangerous lack of urgency, a willingnes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on the part of those governments. And that's a shame. We need advanced economies like the U.S. and Europe leading on this issue. But you know the facts. We also need China and India leading on this issue. We need Russia leading on this issue, just as we need Indonesia and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leading on this issue. We can't afford anybody on the sidelines. We knew that even if the commitments... I understand that it's harder to ge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re are more global tensions. Bu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should transcend our day-to-day politics and normal geopolitics, and that is climate change.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11月8号获得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奖提名。他去年因深入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初期的情况而遭中国当局抓捕，并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4年。去年5月以来，张展以绝食方式抗议，体重骤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达了美国对张展目前健康状况的担忧，并呼吁中国无条件放人。
Next, the United States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teriorating health of PRC citizen journalist Ms. Zhang Zhan. According to multiple reports citing her relatives' comments, Ms. Zhang is near death. In December of 2020, Beijing authorities sentenced Ms. Zhang to 4 years in prison on charges associated with her journalism on COVID-19 in Wuhan.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with other diplomatic missions, we have repeatedly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her detention and her mistreatment during it. We reiterate our call to the PRC for he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and for Beijing to respect a free press and the right of peop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美国商务部星期天宣布，部长雷蒙多将于一星期后进行他上任后对亚洲地区的首次访问。雷蒙多将在11月15号访问日本一天，并在16号到18号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3天访问，表明他此行的侧重点是访问东南亚地区。拜登总统上个月底在东盟牵头主办的东亚峰会上倡议建立印太地区经济框架，并宣布美国计划向东盟提供$1亿的援助。商务部表示，为了推动这项倡议，雷蒙多部长将在此次访问中与地区国家政府领导人和私营部门的伙伴们讨论供应链、数字经济和地区基础建设项目。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经贸关系国之一，但雷蒙多部长目前没有公开的访华计划。他在今年9月指责中国政府未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雷蒙多部长批评中国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并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设立了各种障碍。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康达抵达东京，开始他上任1个多月来对该地区的首次访问。美国新任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一与日本政府负责北美事务的官员举行了会谈。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说过，美日同盟面临的最紧迫的一项挑战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恶意扩张行为。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和他的自民党希望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增强导弹防御能力，并继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应对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康达在东京访问3天后，将在11月10号到12号访问韩国，但没有提到这位主管业务涵盖对华关系的助理国务卿访问中国的计划。 美国运输部长布迪基格表示，国会上周五通过的基础建设投资与工作法案将能够修补并增加包括港口与公路等美国基础建设，同时通过解决新冠疫情方能解决供应链的问题。
It's not that the ports are moving less goods, that they've somehow been less able to move. They're moving more goods than ever. It's just that it's still not keeping up with the demand.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predicts an all-time record high this year, and that's enormous pressure. And whenever you have enormous pressure on a system, you will find the weakest links in that system. And that, frankly, could pop up at any juncture around the U.S. Or literally anywhere in our economy,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nufacturer, a shipper, and a retailer. There are 1,000 points in that chain where something can go wrong, and we're seeing a lot of those points reveal 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demand, the constraints on supply, the outdated infrastructure that all runs across, and then the fact that the pandemic is poking holes in all of the above, which is why the other thing I think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having seen shortages in, you know, started with toilet paper, then it was beef last year, the best way to end a pandemic-related shortage is to end the pandemic. And that's why the vaccine push is so important.
这份基建法案已经送到白宫，拜登总统星期一上午从德拉瓦州回到白宫，不过仍未签署。白宫副发言人尚皮耶表示，由于有些努力通过此法案的国会议员此刻不在华盛顿，拜登总统将等他们回来，邀请他们出席法案签署仪式。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中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两国领导人的线上会面正在筹划之中，哪些问题会成为拜登与习近平对话的重点，双方对会谈的期待与底线都是什么？面临着中期选举压力的拜登和即将继续巩固权力的习近平将会有怎样的交锋？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两位好。首先我们我想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一次拜习会会讲到哪些话题，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关系之中呢有很多的分歧与矛盾，就比如说在贸易啊、人权、台湾问题，还有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军力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上。那么我想先请问王教授，您认为拜习会最重要的话题是哪些？
您刚刚提到那些题目可能双方领导人都有意思要去谈，那跟过去的有一点不同，就是说现在是从中方角度看起来的话，好像美方对他要求比较多，先是采取了这个关税，然后制裁等等，然后再来要求说中方的话要跟他在这个气候变迁上、环境合作上来合作的话，那么中方觉得说这个要解除一些障碍，所以中方的话现在想要跟他谈的意愿并不是很高，更不要谈说愿意让他让步的地位。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美国政府他谈的话各方面的东西中方都会用一个字来把它带过去，就是说先除非这个美国可以承认，就是说尊重他的所谓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 这核心利益的话当然就是中共他自己定义的，就跟他主权跟领土完整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你一旦同意他这个东西的话，很多题目就马上不能谈了，比如说包括对新疆的人权的关注、对香港的问题的关注、台海的情势的关注、南海、东海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的话，刚才那个发言人谈到说还在找这个时间，到处都可以看到双方在讨价还价，然后甚至在角力的痕迹。
是王教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方的这个核心利益，其实可能也正是美中之间这个分歧最大的一些问题之一。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杨博士啊，就是您认为哪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哪些是可以谈的话题，哪些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的问题？
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存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很多问题都可能要谈，都希望要谈，但是刚才王教授已经讲过了，中国呢他现在在坚持，就是说你不能把政策的领域分开来谈， 如果你要想寻找合作的领域，你必须在其他领域里放开，不要对中国进行制裁，不要对中国进行敌对，尤其是在中国认为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领域，你必须这个放弃你现在的立场。而美国方面呢，在这两年内啊，尤其是拜登上台以后，他坚持的就是说把对华政策分领域区别对待，一个是这个对抗领域，一个是竞争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合作领域。所以这两个这个不同的对待这个政策领域的态度，使现在中美不能够谈，不能够坐下来很好的进行交谈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技术障碍。那既然两个国家都同意在12月份至少可以有个网络视频会议，这说明在很多问题上大家是愿意谈的，而且两个最高领导人要见面之前，肯定是很多的议题已经有了个意向性的这个发展。所以呢，我觉着这次会议我们不能期待太高，因为累积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问题，反过来讲也可能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啊，比如说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在人权问题上。所以，但是我相信这次的见面以后，双方的关系会趋于缓解，它是朝着一个缓解的方向在推进的。
那杨博士，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双方愿意谈的问题都有哪些？
我觉得双方，这个白宫的安全委员会，他这个否认了可能会要谈重启这个使馆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这种议题反而是非常容易简单解决的，因为它不涉及到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就是恢复一下领馆，反而把气氛能够这个缓和一下子。比如说放开这个签证的限制等等，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如果能够在会后随时解决的话，会缓和两国的关系。而这个我不认为在这次的这个峰会上，或者说视频峰会上，会谈到非常具体的问题。我想主要是谈一些意向性的，啊，比如说能够谈出来，就是说双方是愿意谈的，那由下边的各自负责的官员在那个领域进行谈，比如说贸易问题，比如说这个军力的这个军武的现武的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可能会有各自的这个负责官员进行。我觉得这次的会谈解决的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方向就是说双方都有意愿坐下来谈，
好的，
来缓解紧张，这是最主要的议题。
是，拜登总统其实他在上周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在拜习会的时候，他会向习近平表明说美中之间呢是竞争不是冲突，而且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拜习会，通过对话来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教授啊，就是您认为双方这次会面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和意图都在哪里？双方在哪些问题上有可能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是的，我想这次这个视频的会谈的话，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双方的关系定下一个控管点，就是说双方这个举乌的话已经有很多年，而且现在找不到一个合作的方向。那么两个核子大国之间的话，毕竟这个关系的话是没有人愿意看到说是走向这个公开的一个冲突哈，军事冲突。所以这个会面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图，就是说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行为的规范，这所谓的 guard rail， 就是说你双方的关系在这荡来荡去的话，但是不会出去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导致这个不可收拾的结果。那您刚提到说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谈，我觉得比较本来的话应该是说像这种气候变迁啊，或者说像这种疫苗的合作的话，是一种这种所谓的政和的议题，是应该可以合作的。但然后可以从这些所谓的低阶的政治上面的合作的话，可以扩展到这个高阶的政治 high politics 上面，就是说像军事啊政治这方面的议题。但现在很可惜的就是这个东西都被挂钩了，跟这个核心利益挂钩之后，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他只是要确定一件事情，你要来找我谈，我现在不太想对你让步，那就要看你表现怎么样，就是说你对我这个双边的关系的话，到底有多么的注重，就 show how much you care about me。 那么 美国的商业界呢，经过的这个两年多的这个贸易战的话，他们可能会压迫美国的政府，就是说对于这个中方，特别是商务人士或是旅游人士的签证，能够有一些这个放松，然后说能够把这个关税，那个川普政府时代所树立这个第一阶段的关税的话，也伤害了不少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和进口商，所以希望说能够把那个降低。但是我觉得对拜登总统来讲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第一阶段这个贸易战的话这个具体的成果中方还没有实现，所以你叫他说先来解除这个关税的话，我觉得也是很难。那么是不是双方可以说在这个现在全人类关切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公约的这个缔约国第26次会议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双方互相勉励的对于环境这个减碳能够提出一个目的来讲，我希望说在未来这一周之内能够看到双方比较有创意的一个说法。
嗯，
现在看不出来。
是王教授，其实就像您说的，其实一同对应这个回应这个气候变迁呢，是大家一直以为是美中之间可以合作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克里和辛振华他见面也见过几次了，包括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大会呢，习近平他干脆是自己本人并没有去参加，那么也是让很多人感觉美中之间在这个方面还有没有合作的可能，还有没有这合作的前景。那杨建立博士，我想请问您啊，您认为现在美国还可以做些什么来督促中国来负起更多的责任在气候问题上？
我觉得美国的方法会非常少，杠杆非常的少。这个美国当然非常希望在气候变迁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国方面也非常明白这是这个拜登总统的一个可以说是创造他自己政治遗产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议题，非常在意这个议题。恰恰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这个议题，所以我跟你合作，我就要提的条件可能就要高一些。中国方面最想达到的就是，你要给我谈你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要给我合作，你必须放开其他议题。这个是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谈话中仍然会坚持。但是双方现在都意识到了，就是管控或者说管理现在紧张的两国关系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坐在一起的原因。我想下这个他能达到的结果，刚才我已经讲了，我再重复更详细的讲一下，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内吧，双方的官员见了好多面，几乎没达成任何的协议。这次最高领导人峰会以后，那下面这个各个领域的官员开始见面了，那个时候可能就容易达成一些可能的协议了，因为最高领导人点头了，下面你们可以谈了啊。贸易问题我想可能首先会开始要谈，因为贸易问题已经给双方，这个贸易战给双方都带来了伤害，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可能这个在拜习会以后，这个双方的贸易官员可能就开始见面来具体的谈一些问题，就是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以后，下面的官员所再见面，它的有效性就提出来，就展现出来了，要不然
指导的作用
啊，就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协议。
好的，接下来我想聊聊这个台湾问题啊，我想请问王教授，我们知道台湾问题目前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了，那么现在中国方面的行动也是愈发的咄咄逼人，您如何评价目前拜登的这个台湾政策？因为现在国会里有声音说美国需要改变战略模糊政策，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我想现在9个多月以来的话，看出来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对华政策或者对台湾政策的话，基本上还有一些延续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有点担心，就是说他是民主党的这个所谓的交往派的这个老派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一旦上台之后就会对华为软弱，就是说对这个跟川普政府总统比较起来，就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他跟这个中国的政府有几番的交锋，不管他的这个国务卿啊，或者是国家安全会议的顾问啊的交锋的话，讲的东西都非常的一致，就是说美国的话有他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话与中共的一中原则不同，然后这个的话是奠基于在这个台湾关系法，然后美中三公报6项保证上，然后不断的强调美国对台湾的保证是坚若磐石。 那么这个就牵涉到就是说因为在中国现在军力发展方面的话，有这个很多这个咄咄逼人的现象，而且试图要阻断，就是说将来有任何人来这个支援台湾。那么台湾关系法上面讲得很清楚，说美国对于台湾的话有协助他这个自卫的能力的这个义务，那也有呢要保持他一个力量，就是说能够来抗拒中共对于台湾任何改变他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到了就是说谈到到底要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战略模糊的话，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能够对北京对台北都相互约束，它基本上是一个双重贺阻的一个政策。但是现在一方面的话，它不断用军事的力量在更改这个现状的话，是不是这个模糊要稍微少一点，要更清晰一点，更清晰一点，否则的话不足以这个达到贺阻。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台湾的领导人的话现在非常清楚，他不会去推动这个法理的台独，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出来是谁在试图改变现状。我觉得这个战略模糊化还不需要改，但是可能要更清楚一些。
王教授，我想继续问一下，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拜登是面临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习近平呢，他在六中全会之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继续巩固自己的政权。那么在这两个人的交锋之中，您认为，因为现在有评论认为是习近平可能要占上风，您怎么看？
这个是民主国家跟集权国家的政治体系最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拜登总统他。像刚杨建立博士提到说，过去一两年来这个业务阶层的官员谈的话都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所以只好去找这个习近平直接谈，希望说能够松一松这样的一个体系。那我觉得拜登总统他现在的民意支持虽然降低的话，并不是因为他的对华政策，他的对华政策广为受到两党的政治人物的这个支持啊，而且在盟友之间的话。也重新唤起了一个对价值的一个回应。那么他的民意调查之所以这个下降，是因为他都没有办法解决一些经济的问题啊，然后还被这个党内的左派所夹持。跟习近平比较起来的话，他因为如果说这个六中全会他通过了，然后树立起这个第三个这个文件，建立起他在这个党里面这个地位，然后又没有连任的这个压力的话。他似乎在政治上面的话，确实是比较有宽松的空间哈。那么是不是习近平把那个宽松的空间拿来做这个咄咄逼人的做法，还是说在一些让人家感觉到说他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可以做一些很明智的让步？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哈，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他是多次为西藏、新疆包括香港的人权问题来发声，那么除了表示声援之外，您认为现在呢美国政府包括这一次拜习会，拜登能够做些什么来敦促中国解决这个人权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个几十年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在逐渐的失去他手中的杠杆，这个杠杆当然主要是一个国力所决定的。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国力的差距在逐渐的缩小，使得美国在这个人权方面想在中国施加压力，促使的改变这种可能性也变得非常非常小。我不觉得这个这一次拜习会，拜登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施加有效的压力，但是长久上来讲，我觉着还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说刚才王教授已经讲了对华政策换取对于价值的这种重新的这个回应，用这个以价值和经济利益战略利益作为基础，可以团结更多的盟友，这样的话可以在经济和人权上形成一个类似于像北约这样的互相保护互相进攻的共同进攻的这么一个国际联盟的话，民主联盟的话，我觉得在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方面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目前仅仅是以美国现在的做法，我觉得基本上是功效不彰。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杨建立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
谢谢。
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